有两个关于保罗神学课程中的问题。
保罗神学课程的问题
是在 CCNTV 上你
啊 ，OK，CCNTV 上保罗神学的问题 ，OK， 好。
啊，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在讲义中我看到说，关于基督的复活，讲义中说基督的复活是被动的，是父上帝使他复活。
嗯哼，是的，是这样说的。啊，你问呢？
然后我对于这句话不大理解。
这句话就是圣经说神使基督复活嘛，圣经多次讲上帝使耶稣基督复活，新约圣经有啊，保罗有讲这些话，所以就是被动的咯。那你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也是自己复活，也对的，圣灵使他复活也对的，三句话都对的。被动的是父神使他复活，他有圣灵能力使他复活，然后他自己复活，这三样都对的。
是不是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说是因为基督的神性是永恒存在的，所以这个里说的所谓的被动，只是说从他人性上说，因为这个人性在那个时段死了，所以他的人性是被动的复活。
OK， 很好，你可以这样理解。不，请注意，这个是我的新月老师的讲课的笔记。那圣经神学呢，特别是改革中的圣经神学，在过去的50年呢，会有一个倾向多讲基督的人性，从这个历史上来讲。所以你说按照他的人性是被动的吗？可以这样讲，完全可以这样讲。那不过呢，同时你可以说是父神使圣子复活，就是说不论你讲他的神性人性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圣经有没有这样讲。你翻经文有没有说父神使他复活？有啊，很多吗？那使基督复活者的灵，那个者就是父神了。罗马书第八章讲了两次，同一节讲了两次，应该是第九节。啊，继续问。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讲义中有一个问题说，基督什么时候成为赐人生命的灵？然后
是，
对，然后再
讲
一个。
请等一等哈，这个是在讲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大概是第45节那里。好，请继续。
然后回答写说，在他复活升天的时候，成为属天那位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成为赐人生命的灵。
是是。
然后我的疑惑是，
等一等哈，我为同学能够明白，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成为属天的，那属天的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46、47、48节那边。然后呢，他是成为一个叫人活的灵，或者是使赐人生命的灵。林前15章45节。好，请你继续问。
然后我的疑惑是，耶稣基督任何时候都是可以使人复活的神，
没有错。
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赐给人新的生命。
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说，只是在那时候成为属天的那位的时候，成为赐人
没有说指哈。我们从来没有说只在复活那一刻，请你继续讲。他从来就是神，就是赐人生命的神。好，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专门说是他在复活升天的时候才成为赐人生命的灵？
因为圣经这样说，我们就这样信。圣经每个字我们都要信的。他是不是永恒生命之主？是。他是不是在复活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是。我们都信。那这个是新约研究保罗神学这一段里面研究哥林多前书15章，就说他什么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呢？你再参考其他的经文，就说他在复活的时候。那他是不是永恒的生命主？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等等，很多很多经文，约翰1章、哥罗西书1章、希伯来书1章都讲耶稣是神。但是呢，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他首先的亚当成为活的灵，幕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那圣经这样说，我们就这样讲了。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这句话是特别针对我们信徒说的？
你可以这样说，这句话是保罗说的，你先接受了他。从什么角度接受呢？从救赎历史。所以圣经神学是讲救赎历史的，从第一个亚当创世纪第1章第2章讲到耶稣复活。所以我们要回到经文嘛，那里是在讲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是把耶稣基督与亚当做一个对照。亚当成为活的人，但是呢他死掉，因为他犯罪。 耶稣基督呢也是亚当，他是第二个亚当，跟亚当有类同的地方就是他是代表，他是头，不同的地方他是神，无罪的，而且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最终我们不要从针对信徒这个角度来看，先看保罗在做什么事，他在把两个亚当在对照。所以我们先要问神介意什么，不是我们关注什么，神在关注什么，神在讲什么，整个主题在讲什么。哦，宇宙人类的历史呢，就是有第一个亚当，他后来堕落了，人类都堕落了，现在上帝赐下第二个亚当，是谁呢？当然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但是呢他的名字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赐人生命。这个灵这个字呢，后来这个讲一讲下去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复活之后就与圣灵工作就分不开了，就由圣灵来做。所以我们要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关心这件事，神要你知道，要我知道，所以我们就顺服的接受就是了。这个是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你不要从我们得到什么好处的角度来看，你先问这个是神在做什么，神在做这个计划。他称耶稣做幕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那个时候他的救赎大功完成了，所以
你不要所以，你就说他的复活的时候他的救赎大功完成了，神称他做幕后的亚当，神让他与圣灵两个位格的工作合而为一，他就成为上帝就这样说，就给他这个名，上帝给耶稣就好几个名字，在复活的时候，一个是赐人生命的灵，一个是主，腓立比书第二章，一个是儿子。那你说他本来就是儿子，本来就是主吗？是的，他本来就是。现在他救赎大功完成的时候，上帝喜悦用这个方法来高举他。那当然，灵这个呢，就是展开的新约时期，新约时期，特别是圣灵工作的时期。从神的计划、神的美意来看。好，刚才问的问题呢是来自保罗神学，你可以网上去听这个课程，是来自我们威姆斯的神学院当时的经略老师 Richard Gaffin 戈里奇，他目前是叫系统神学，当时是叫保罗神学的所以我只不过把当时我们所做的笔记英文翻成中文，然后呢就逐段的这样子讲解保罗神学。好，还有哪一位？请来。
牧师你好，刚才听到您所说，就是在旧约当中来划分旧约，就是从第一个亚当一直到第二个亚当的到来，这样来划分它为旧约，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分，可以这样分，有不同的分法，当然你可以再细一点说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时期。好，请你说。
就是然后的新约，就是从圣灵的在五旬节的降临一直到
新约，可以说从主耶稣的降生开始，也可以说从他的复活或者是圣灵的降临都可以。你要把主耶稣道成肉身一直到五旬节这个当作一个开始。
就是我说如果是这样划分的话，那为什么在新约当中要有四福音的书被各种和合本啊其他给划分到新约当中，他们的分法是
新约圣经当然四福音是新约的圣经的头四卷。我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无罪的一生、死、复活、升天、圣灵、五旬节，这个是一件事。我们都习惯问哪一秒钟，9:59吗？整个的新的时代是神的儿子降世、无罪的一生、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以这个开始新的时代的，所以就不要问哪一天是整个一件事，不过有好几幕一套戏好几幕几个情景先后的在发生。
好，谢谢牧师。
好，还有哪一位？这么安静。好，来，
李牧师你好。
是，你好。
我一直对那个哥罗西书一章24节那段经文有一些的疑惑。
24节哈，请你讲啊。
就是保罗说他在补满耶稣患难的这个缺乏。
是保罗说他补满基督 患难的缺乏。是，
然后当我们谈到缺乏的时候，这个缺乏背后就有两点很重要的会突出来，一个是那个缺乏说明那个缺乏是必要的，
缺欠那个字啊，对，
您若不必要它就不会缺欠
啊。你再说一次，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说明这个缺欠是一定要必要，是必须要完成的。
嗯，必要完成 OK。
第二点就是说明耶稣他亲自没有做成这件事情，
嗯哼，
要不然他不可能称为缺欠。
好，我先回到第一个最简单的，是不是必要完成了？是，因为他用要这个字嘛，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OK。 好，第二个问题是
就说明耶稣他亲自没有去做成这件事情。
我从横面来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增强你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跟你的思路是应该是一样的。约翰十四章第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哪里去。”所以，是不是耶稣有些事情没有做，或者更大的事没有做，留给门徒做？那我在这边，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不是有些他没有受了，要我们去受，而且是要有一个最必要的？没有错，是的，就是这样子。那并不表示他的救恩不完整，在讲他的患难，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了吗？与他联合了，所以呢，神在救赎完成这件事情上也是受苦了。那接下来是什么？与基督同受苦，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思路有没有在回答你的问题？
嗯，有回答一部分。
OK， 好，继续。
关键是到后来，保罗说他要来补满。
是啊，要补满了。
很多根据刚才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也有很多门徒也是要去来完成一些的事情。
是，这里他完成基督的患难，补满他啊。
那我们如何解决这一部分的所谓的有没有功劳的问题？
圣经从头到尾就说没有功劳吗？补满的话可以是没有功劳的。我举个例，新约的信徒们为主耶稣做的服事而受苦呢，是以仆人的身份，没有功劳。那主人是不是留一份工作给仆人做？是的。有没有权柄，很大的权柄功劳呢？那是零。那譬如说哈，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跑去给他找个儿媳妇，他的权柄很大的看那个女儿子，他就说哎，这个是上帝预备的，他就给他带回来了。但是他是谁？他是个奴仆，他是没有他没有自由身的但是他有主人差派给他这个任务这个职分里面的权柄。所以我们在受苦为主受苦的时候呢，是主给我们，当然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为他受苦。功劳这两个字呢，就是说有没有为我们的成圣赚的什么功劳？当然是没有，因为我们要整以经解经整本圣经来看。那我们是不是补满基督的缺欠？是，神就是留了一份我用的例子可能不很恰当好像披萨一样，一个拍每个人一小块当然这个拍很大挤一块，每人有一块，就是要每个人，那个是神的美意，神的定义，要每个人去做的，去经历这个苦难的。功劳吗？从头到尾没有功劳。奖赏呢？有。功劳吗？没有。因为功劳这两个字呢，应该圣经里面不太多，有立功之法这个有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功劳这个问题就恰恰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加尔文献上自己的生命要离开天主教，这么重大的工程，就是把一点点的功劳都要除去。奖赏有的，喜乐有的，永生有的，很多东西都有，就是没有功劳。但是呢，不论是宗教给的前或者后呢，人们就最喜欢再抓一点功劳，我常常说地下再抓一把沙，抓一点功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这个罪的倾向里面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再找一点的功劳。不论是阿米念也好，柏拉就也好那个谁，那个皮斯卡托尔也好或者这个赖特保罗新官等等，那 你刚才问的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呢，那里前前后后没有功劳的味道呢，对不对？你读下去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上帝赐我的职分，我就走了教会的职事等等，都是上帝委托他啊，差遣他，他是仆人，是执事，执事是管家 minister servant steward 啊。
嗯，因为我们一探讨到就是可能是在讲责任的时候，就是有一部分是人当尽的责任，
是的，当尽的责任，
所以从责任这种诱发出来的好像就是我们在做工
啊，责任我们在做工，工作那个工字对吧，
对，所以
是啊，我们在工
作就会引出所谓的功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从来就不是圣经的原则。嗯，就是说工作就会引发功劳，这个恰恰就是天主教的错误，就是柏拉修主义，就是我们这个罪，不是罪性啊，罪之律，就是最喜欢让我们去想到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呢要在我们的思想上彻底的铲除这个功劳的要素，在我们任何关于我们的生命服事苦难里面完全铲除。有没有奖赏？有。功劳零啊，功劳都在耶稣基督那边，100% 在耶稣基督那边，我们一点点功劳都有。没有责任呢？有。什么责任？把身体献上，整个人我们是欠债的。我们谈什么功劳？我们是欠债者吗？我们是众家买回来的。有没有责任？有的。所以那个责任感呢，要从十字架那里，要从基督的死复活跟圣灵那边来培养我们的责任感，而不是我们有责任，这个是我的，我要负责啊。而做完之后呢，啊，会得到工价，或者是会赚到一些功劳，不是的。保罗说我是欠债的，欠债的意思是说受托的，受委托的。啊，你刚才我们读腓立比三章，就是从头到尾没有功劳，啊，然后呢，万事都是粪土，只要抓到耶稣基督就好了。啊，你既然抓到耶稣基督，就为他受苦了，跟他一起受苦，甚至服死。
好，谢谢牧师。
谢谢。好，还有哪一位？
刚才讨论的这一段，我们昨天有讨论过赏赐，是吗？
是。
因为你说过，现在我们会很错误的把赏赐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和焦点。
至少是一个动机。
是一个动机啊。那么在刚才这个同学问的这一点上，我可不这样理解，就是你刚才的解释，就是说你看他在二十二节的时候。
哥罗西书一章是吗？
啊，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
好。
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对吗？
嗯。
那么他二十四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
是。
所以他说了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肉身的补足基督的患难，所以保罗为此高兴的时候，这算不算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的印证，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为患难啊，今天就是这个患难，在患难当中，因着跟肉身的征战，使自己和自己和好
啊。等一等哈，肉身的患难，你不要把征战带进来，这是另外一码事。我们一个问题来讨论。我听了你。
肉身的患难是什么？不是与自己的那个的，与自己的老我征战。你看，
不是不是，这里在讲的他的。譬如说保罗说他的传承啊，被鞭打啦，进监狱啦，赤身露体饥饿了，那种的肉身的苦难，不是在讲罗马书第七章那个跟肉体。
是，我的意思是这样讲，因为我们在行在基督里的事的时候，这个的这个你说的这个罪的残余，或者是其实对我们肉身来讲是艰难的。
这个跟哥罗西书一章没有关系，这里不是在讲那个，完全不是在讲那个。这个保罗说我肉身上受苦，为福音受苦，传承被鞭打啊，饥饿被逼迫等等，是讲那个。
说我你在说什么？哥罗西书吗？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对不对？
对啊。
这里不是在讲肉体跟罪挣扎，这里是在服事中有肉身上的逼迫痛苦。
我是说这样的一个患难啊。
啊 ，OK。
啊，我就说这样就是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也就是说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 患难。
患难。
我可能用征战你啊，对。
哦，你说征战是吧？不是挣扎 啊。
不是征战。
征战 OK 啦啊啊，你继续讲。
啊，我想表达就是这样的一段啊，你比如说那个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那个地方。
罗马书。
对，罗马。
第几章？
罗马书四章。
四章十一节啊。
啊。
哎。
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印证，因为你说那个记号包括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我们配
首先哈，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是在讲隔离，隔离是因信称义的记号和印证，跟受苦没有关系。
这是旧约的一个的，
当然新约
的
就是洗礼
记号。
呀，旧约是隔离，新约是洗礼。参考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跟十二节。总之呢，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那个印证是神为他自己做印证。做什么印证呢？因信称义在我们身上，神为他自己做印证，不是我们印证，我们是什么？
我说的那个他亚伯拉罕的受的那个割礼是未信之人和信之人，就是因信称义的记号印证，对吗？
对，神所立的印证。
那么在新约里边，可不可以说在基督里补足基督的这个患难？
完全离题，两个要分开来讲，你不能把这两段经文混为一谈的。那个是上帝在约里面的记号跟印证，对，旧约是隔离等等啊，逾越节，新约是洗礼跟圣餐。
我不是从这个角度，
但是你不能够一抓到印证就跑来这边。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是，既然我们在基督里，特别是保罗作为使徒，他的服事的过程里面有苦难，啊，你就不要跟罗马书四章跟。这个是这样完全没有关系。
我现在说的这个印记是讲，你不是说在那个赏赐的时候是讲到今天福音里边会成为一个动机，成为一个焦点。我们昨天不是讨论这个赏赐吗？
是赏赐成为动机。
啊，其实但是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基督徒的患难，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个地方讲，我们配受为神的国受苦，
啊，对，配受
这样的一个明证。这样的
哪一段经文？
应该在帖撒罗尼迦吧。
OK， 很好。OK， 好。
后书，
好，继续讲。
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个地方，看。
OK， 我们配受这个患难是荣耀来的。
一章，对，一章。
Wonderful， 很好。
你看四节的时候，他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然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的。
是很好。
我是想说，这个今天基督徒患难是一个客观事实，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
没有错，但是不要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你用这个就对了。
啊，我是说想说的
贴后一章就对了。
这个就说基督患难的缺欠，其实这不管怎样，从整本圣经来讲，基督徒补足基督肉身上的缺欠，遭受一切的患难，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客观
记号，
基督徒的客观事实。
表明什么？
我要拒绝，我要问的就是说，你不是说得大赏赐，我们已经把焦点放在得大赏赐。
我们回到你刚才讲啊，你不要扯得太远。基督徒为主受苦是一个印证或者记号，表明什么呢？
必须的记号。
啊 ，OK， 必须的叫表明什么？
我是想改变的观念是，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对，这客观，你说记号印证吗？
啊，
印证什么？那我回答你的问题好了。
不是印证什么？
你说是印证是记号吗？那这个记号表明什么呢？
记号是这样的一个印证，是患难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印证。
OK， 是基督徒的印证。
啊，
那我多加几个字，这个是。我们是属基督的，在基督里的印证，因为我们是为基督受苦吗？在基督里受苦吗？所以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印证。当然你说基督徒的印证是对的啊，不过我多加一点，因为保罗讲很多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这个印证
啊。对，
苦难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印证。
是，这是我，因为这是我自己成长，包括我觉得看到教会今天我们为什么把这个赏赐当成了焦点，是因为我们以前对这个的患难就是一个记号，因为我们拒绝患难，所以我们会觉得可能是我们自找的麻烦。
不但我们拒绝患难，我们的字典就是我们的心中的字典啊，患难是坏的，不好的，不是好的。
对，
啊，是不好的，不好的，不好的。
啊，我是在尝试。
新约圣经说是好的，好的，好的，是你可以说是明证，可以说是我们的荣耀
啊，
不配得吗？ 这个是特权。
这个对我们来讲，讲特权荣耀其实是要扭转的，思想上接受，但是对这个来讲，
对啊，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啊，本来是不配的嘛。
因为我们原来唱，比如说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是咯，
好浪漫哦。可是我现
在不浪漫
哦，
你一唱就不知道不浪漫，怎么？对啊，我们不懂的时候唱的是的确很浪漫，很好听嘛，这首歌。
因为我们是为荣耀来的嘛，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个十字架的荣耀。就是换
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受难节讲到，讲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这22到24节那段呢，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吗？他受苦不还口等等等等，我们要也要这样子为主跟随他的脚中。600人联合的受难节聚会，绝大部分莫名其妙的离开会场。为什么受难节讲与主一同受苦？我也莫名其妙，他们为什么莫名其妙？耶稣受苦，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有什么？为什么连不起来呢？就是这样子吗？保罗的受苦是补满基督的缺欠，我们在基督里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要受苦。
这个是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思考？比如说我们在讨论约翰·欧文的时候，会讲他有阿米念啊。这些天主教的背景，他都针对这些的背景做一些的反馈。
OK
啊，那么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不知道别人了，我自己啊，我以前觉得是荣耀的，因为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嘛。
对啊。
我觉得我的焦点在那个荣耀，知道吗？可是现在慢慢走，就觉得哇，哪里荣耀这么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啊、
原来我们没有接受的就是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
是。
啊，头脑上可能接待，但是接受，但是那个行动上和实际的生活当中是极力的拒绝，所以就有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的扭曲，反而在痛苦当中更加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改变的一个观念，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必须接受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证明。
同样叫我保罗神学那个老师格里奇，他有一篇的短文可能没有发表，他说苦难是准则，就是说正常的，每一个基督徒新约基督徒就是要受苦的， It's norm， 是那个正常的常规来的。
对，我就是想在那
要扭转了、
啊、
要扭转了、
啊、在要祝福，所以搞得我们吧有一点点，
因为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的服事岗位呢，多多少少会接触到成功神学，都是讲赐福得福啊。我们有些的同学们，你不在那种圈子服侍呢，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压力啊。我自己从小就是听唱读献上一切啊，我献上一只是叶子而已，没什么的，是不配的啊。神竟然还要呼召我们，用我们是莫大的荣耀。我从小就喝那种属灵奶水的，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
是，所以你昨天分享这个让我想到。没有啊，我以前我就是恩赐赏赐在激励我呀。为什么会有那样想法？
这个表明了教会已经从这个最基本的真理，最基本一些的，不要说真理好了，从最基本一种的情怀啊，已经转到一个很扭曲的情怀。那怎么办呢？那不要破口骂人哦，教导教导再教导。我的意思是在整个教会里面啊，你打他没有用的，骂他没有用的啊，教导十字架，教导因信称义，然后成圣，成圣包括什么？苦难。什么叫喜乐？患难中的喜乐。什么平安？患难中的平安。